神情太保戴宗。等进到书房，一见蔡九知府，蔡德章是眉飞色舞啊！
你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神人也，神人！
哈哈哈哈哈！果然没超过期限，信带回来了吗？
带回来了。
事儿办的怎么样？一切按府台大人交代的，全都办妥帖了。
好。
好啊，立下大功一件呐、啊！把书信拿来我看看。哎，戴宗心里直敲鼓啊，把这封假书信递上去了。蔡德章先洗了洗手，表示恭敬，然后正襟委坐，把信轻轻展开，从头至尾看。戴宗的心提的嗓子眼儿。大气儿不敢出，在旁边盯着。就见蔡九知府看完了这封信，乐了。
好，好，好，好。
哎呀，我说戴宗啊，你真是替我出了力了，我不能叫你白跑腿儿。来人，赏文银30两，
谢府台。
戴宗啊，路上你也够辛苦的了，给你假期3天啊，好好歇歇，洗洗澡，听听戏，玩玩。
多谢大人。
戴宗的心这才放下，心说军师真高啊，妈蔡九没看出是真的是假的来。可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那么蔡九马上吩咐准备囚车木笼，最近2天把宋江就送往京城。你看这么个时候，那个坏蛋黄文炳又冒上来了，又给蔡九知府送了不少的礼品。蔡九知府一看，这何必呢？你每次来都不空手，咱们俩是至交，用不着客套，我理应当孝敬府台大人。哎哎，你来的正好，我爹的回信来了。
哦，这么快？
你看，我说你还不信，那戴宗叫神行太保，那都神了，就是旁人骑马也没他这么快。老太师怎么说？我爹在信里头说，宋江一案非同儿戏，命我派人把他护送到京城，我爹要亲自审问，把此案坐实了，在京城把他杀了，还想往深里抠一抠，把他的同党也一网打尽。另外呢，我爹在信上还说，你立下大功了，他了人家挺高兴，最近呢要保举你的官职，到了时候你可别忘了朋友。
哎呀，多谢府台举荐，多谢老太师提携，我真能当了官，我忘不了你们父子的大恩大德呀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。
哎，别客气，都自己人吧。那么还说些什么？别的叫家里的私话呀。我说你不相信是怎么？
我不是不相信，我总觉着这戴宗回来的太快了，他叫神行也不至于这么快。
哎，你这人怎么不信呢？那这还假得了吗？
同判不信，
你看看这封信。
哎呦，我不敢看。
哎，看看怕什么的？咱们谁跟谁？就这么的。蔡九知府命人在书柜里把这封信拿来了，递给黄文炳。
同判你看看吧，
这还假得了吗？
哎，是是是。
那么小人就斗胆了，他这家站起来撅着个屁股，毕恭毕敬，好像把人吓着似的，把这信轻轻地展开，俩手捧着从头到尾观看。
一边看着一边笑着点头，嗯嗯，不假。
哎，大人，这封信有诈。蔡九知府就一愣，哦，诈在何处？大人请看，这印章多新鲜，看来这颗印章是新雕刻的。黄铜盘，我看这不见得就能说是真是假吧，也许印泥新鲜，所以印出来它发红，不，另外这颗印章肯定有毛病。您看这上面有四个字，这四个字是翰林蔡京。我说怎么可能呢？老太师当年是翰林不假，那么现在他不是翰林，现在是掌朝的太师，又是当朝的首相，他怎么还能使这颗印章？再者一说，您是他儿子，太师是你的长辈，是你父亲，父亲给儿子写信还能用名字吗？哪有这种道理呀？如果是普通的人，一时疏忽在所难免，老太师则不然呢，那是最讲尺寸的人，绝不会把印章用错呀。看来有人伪造书信，伪刻印章，这是一封假信。嗯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不过这是我爹写的，我爹给我写了多少信，这一点不带差的。哎呀，我的府台大人呐，贼有非志，他既写伪书，那就不是一般的人就能够以假乱真呐。大人不信，把戴宗找上来详细盘问，必然能问出漏洞。嗯，说的是，说的是。来人，把戴宗给我叫来。黄文炳呢，就在旁边坐着。哎呀，找这个戴宗啊，费老了劲了，因为蔡九知府给了他三天假呀。戴宗挺高兴，看望了宋江，看了李逵，烫了个澡，多日不在家了，把家里头收拾收拾。最使他高兴的，瞒过蔡九知府，还得了30两银子的赏钱。心说过几天把我宋江哥哥打囚车装木笼，一离开江州，我宋江哥哥就有救了，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肯定在半路接着。哎，正打如意算盘的时候，有人把他找着了。戴院长，大人找你问话，你快去吧。哎哎，来了。什么事？不知道，大人挺着急。嗨，找你费这劲费的，快走走走走。戴宗做梦也没想到这个事儿能后反烧，跟着进了知府衙门，拐弯抹角到了后面的书房。戴宗低着头进来了，一看黄文炳也在座，赶紧过来给府台大人施礼，免了。戴宗啊，你此次投书受了不少累呀、本府非常感激。大人，这是小人应尽之德， 大人已经赏过我了，您还客气什么？
嗯，不怪你。那天我有事儿，也没来得及向你询问。我且问你，你那天什么时候到的京城啊？
啊、哦，日头压山快黑的时候。
哦，
你进的是哪座城门呢？这城门的名字你记得住吗？
戴宗就一愣，
心说这什么意思？难道他对我起了疑心了？他根本就没上京城，所以戴宗呢就得瞎编。回大人，方才我没说吗？我到京城的时候天就快黑了，我着急赶路，恨不能把书信快点投递上去，我也没顾得及看是哪座城门。
嗯，那你到了太师府，谁接待的你呀、啊？你把信交给谁了？
回大人，我找到太师府，天就黑了。我叩开角门，出来一个人。
这人多大岁数？
我没说嘛，天就黑了，我没注意。好像这个人能有个40多岁50来岁，就这样吧。
有胡没？
哎，有胡，胡不长。
你问他姓什么了吗？
我问了，他好像说他姓王。
哦，你就把信交给他了。
是，小人着急说明来意。他说太师正在后边休息，你把东西交给我就得了。就这样，我把信礼物都交给他了。
哦，后来呢？
后来我自己找了个住处，在那等回信。
住在哪儿了？
住的离太师府不远，一座马家老店。
马家老店在哪儿？
离太师府好像半里地左右。
后来呢？
戴宗已经坏了，这都瞎编的，一打分人家就看出毛病来了。
戴宗这汗也冒出来了。
第二天早早的我就去了，还是那个人拿出一封信来交给我，说这是太师给知府写的回信，让我给送回来。这就是全部的经过。
那个人也没问你什么吗？
没有。
好啊，戴宗啊，我真没想到你是瞪眼说瞎话呀。我跟你说，以往我派人投书，有专门人负责，那个人姓何，何总管，他根本就不姓王。我再告诉你，由于何总管年老多病，现在叫他儿子代替。他儿子今年25岁，根本就不像你说的那个样。再者一说，这么老远我送去书信和礼物，我爹能够不过问吗？他再忙他也得问问，往常他都得仔细问，没想到这回连面都没见，看来这都是你瞎编的。嘿嘿，你是一推二六五，问什么什么你都不清楚，这怎么回事？要我说这个人呢，别作假，在这关键时刻，戴宗面红耳赤，汗珠子下来，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了，张口结舌。
戴宗说，这封信哪来的？
谁写的？什么人冒名顶替写假信，盖假图章？
你还不从实给我讲来吗？你可别惹我生气。
回大人，方才小人所说千真万确，您这么问我，我就没法回答了。
好胆大的戴宗啊，巧言狡辩，这还了得？来，把他拉下去狠狠打。
那人都准备好了，
两狼架重，差人往上一闯，把戴宗推到外边，都跟戴宗有交情，平常吃喝不分，那哥们都挺够意思。但是现在徇私舞弊的事儿，谁也不敢干。一瞅知府大人眼珠子都红了，还有个黄通判在旁边盯着，谁敢作假呀？这都是棒子揍的，眨眼之间把戴宗打得皮开肉绽，都死了三回，用凉水都喷过来了。说怎么回事？这玩意儿您听着不费劲儿，我说这也容易，您仔细想想，受刑的人得什么资格？什么人能挺得过去？那除非武松，他会软硬的功夫，一般的人都不禁揍。戴宗一看，我要不承认，就得活活把我打死。小人着了，我说实话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拉上来。戴宗走不了了，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变成俩人了。一边一个架着他，两条腿当啷着，来在桌案前头，扑通往地上一放。蔡九往前探探身子，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回大人，这封信的确是假的，印章也是假的。
哦，蔡九看看黄本炳。黄文炳满意的点点头，那意思怎么样？我说的不错吧？这蔡德章还真赞成黄文炳，看来比自己精细的多呀，就有点挂不住。戴宗说，详细的经过如实的讲来，要有一字之差，你要糊弄我，我活活把你打死。
大人容禀，经过是这样的，我奉大人所差赶奔东京，哪知道行走路过水泊梁山管辖地界，我饿了，寻思到饭馆吃点东西，结果中了蒙汗药，被梁山的贼寇把我给抓住了，东西都被他们翻了去。您给老太师那封信也落到他们手了，所送的珠宝也叫他们夺去了。后来他们怎么商量的，我就不清楚了。第二天，他们在牢房把我提出来，说什么，你不必去东京了，你还回到江州，这封信你给蔡德章送去啊，我们可以饶你不死。小人为了保全这条性命，我迫不得已只好编了一套瞎话。就这样我回来了，信是梁山贼寇写的，印章是他们盖的，写的什么怎么写的我就不清楚了。其实这也是瞎话，
戴宗能全盘端出来吗？蔡九一听，哼哼，戴宗啊，我就不信，怎么那么巧你就落到梁山贼寇手里头？可见你跟他们早就认识，是你主动登门把这封信和珠宝送去的。 你们两方面怎么琢磨的？为了救宋江，才写了这封假书信。怪不得信上说，不要就地处决，把宋江、大囚车、庄木龙送到东京。哦，半道上就被他们给劫去了。你们的神通不小啊！说是这么回事不？
大人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
打！接着打！戴宗寿的刑要比宋江重的多的多呀，但是戴宗豁出去了，紧咬牙关，久供不离原词，就是那套词儿，你怎么问没新鲜的了。后来蔡州知府有点累了，好吧，化过，把供化了，把戴宗也投入死囚牢。哎呀，黄同判呐，你立下一功，本府十分感激，大人圣明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无非是看出其中的破绽，大人日理万机，公务甚忙，你哪有这种细心呢？我他不是个闲人吗？所以呢，才发现这里边有毛病。别往下说了，黄同判呐。那么事到如今，你看应该怎么办？大人，您要问我，请恕我直言呐。方才戴宗的口供，我在旁边听得真切，全是假的。大人说的对，他呀就是梁山贼寇的党羽，他们肯定勾搭连环。戴宗拿着信，带着礼物，先到水泊梁山通风报信。而后他们统统作弊，写了这封北书。戴宗回来让大人把宋江送往东京，他们在半路劫道，把宋江好抢进梁山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但是看得出戴宗这小子至死不能招出这些事儿啊！为了永绝后患，我的意思把他们杀了就得了，让这帮贼水底捞月是一场空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不过杀人我得往上行文呢，省院的批文不回来怎么能够处死呢？哎呀，大人呢、事有特殊，必须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